已唔單止一年比一年多，係一日比一日多，一個鐘頭比一個鐘頭多，一分鐘比一分鐘多。我哋打開哥羅西書第一章九至到十四節。哥羅西書第一章九至十四節，找到之後請聽我讀出。聖經我哋咁話，佢話：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上帝，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我們同心低頭祈禱。施恩的主，我們求你在這個時間裡面與我們同在，求你的靈去幫助我們明白你自己的話語，叫你的話語在我們的心裡面存留，叫我們的信心因著你的話語我們越發加增，叫我們去面對困境因你的話語我們越發有力量。求主你憐憫，求主你幫助，保守我們這段時間，掌管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很多人呢是很喜歡在年初的時候呢就有一些新年的願望，我相信在我們中間呢很多人都有一些新年的願望。不知道你的新年願望是什麼呢？是怎樣的呢？跟你的屬靈生命有沒有關係的呢？這一段的經文是使徒保羅的祈禱文。在保羅的書信裡面呢，我們很多機會都看到使徒保羅的祈禱文，只要我們花些時間花些心思讀多幾次，我們就能夠在祈禱文裡面得到很多屬靈的提醒。這個祈禱呢是保羅的一個願望，今天就是讓我們來到一起去想一想，看一看保羅這個祈禱帶給我們一些什麼訊息。保羅的祈禱呢通常呢跟我們的屬靈生命呢是很有關係的。今天這個禱告第一個訊息告訴我們，就是說如果你要屬靈生命得到成長，你作為一個基督徒，你就要不斷去祈求在基督耶穌裡面有真知識，靠著聖靈的帶領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屬靈生命要得到成長，你是一個基督徒，你就要不斷去祈求在基督裡面有真知識，靠著聖靈的帶領去充分明白上帝的旨意。使徒保羅在寫這封信之前呢，他不認識哥羅西教會的信徒，他從來沒有跟他們見過任何的面。保羅對哥羅西教會信徒的認識呢，完全是聽回來的，是聽他一個同工叫以巴弗尼所說的。當時的哥羅西教會他受到世俗的文化來到去衝擊，這人呢受到一些不應該，即是在教裏面不應該有的教導來到去影響，以致他們呢在教會裏面呢他們的信仰呢是搖擺不定的。保羅為了哥羅西教會大發熱心，是因為他深深明白到呢作為一個基督徒或者作為一間教會，如果要在信仰真道上面站立得穩，有幾樣東西是必須的。因此他就呢跟他的同工一起來到為哥羅西教會來到不斷去祈求，求上帝 俾佢哋一啲属灵生命成长所必须嘅嘢。使徒保罗好清楚知道，信徒如果要充分明白上帝嘅心意咧，系上帝所关注嘅。当佢听到哥罗西教会嗰个境况嘅时候咧，佢就问，马上嚟到去为哥罗西教会，佢哋能够充分明白上帝嘅旨意嚟到祈祷。喺保罗嘅思想里边咧，信徒或者系教会嘅属灵生命是否得到成长咧，系同佢哋能唔能够去明白上帝嘅旨意咧，系分唔开嘅。佢认为明白上帝嘅旨意系每一个信徒或者一间教会一生都要好谨慎、好小心、好努力去追求嘅目标。求问上帝嘅旨意，相信喺我哋中间，我哋好多人都有呢个嘅经验。有啲基督徒咧，佢好中意喺任何事情上面都要求问上帝嘅旨意嘅。遇上工作嘅困难，应唔应该辞职？应唔应该做呢份工？佢哋会问上帝嘅旨意。而家嗰个环境咁差，经济衰退得咁紧要，我应唔应该移民呢？他们都会问上帝的旨意。或者是选择配偶，要结婚了，这个是不是我终身的伴侣呢？那他就更加迫切去求问上帝的旨意。这些求问上帝的旨意，对于我们信心的操练呢，全部都是有好处的，不是坏的，是好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上帝的旨意，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呢，有少少不同。保罗在这里提到上帝的旨意是关乎上帝对教会的旨意，是关乎上帝对人类救赎的旨意，也都关乎上帝对整个创造的旨意。而这些一切的旨意全部都记载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换句话说，如果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就必须要明白上帝的话语。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事，你不要靠着你自己才干，不要靠着你自己努力，不要靠着你自己聪明。有多学者，有多科学家，他们用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圣经，他们对于圣经来说，那个内容呢，比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都会很熟，都更加熟，但是他从来看不到里面上帝的旨意。他们不能够看到基督耶稣那个丰盛的救恩。他们虽然用了很多心机去研究圣经，但是他们没办法明白和接受基督耶稣那个救恩。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用的是他们个人的才干、个人的聪明、个人的智慧，是自以为是的智慧，而不是靠着上帝所给他们的属灵的能力。保罗强调，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都要谦卑地来到求上帝施恩，求上帝给他们一些能够去明白上帝话语的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悟性。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盼望信徒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要明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要被上帝的旨意来到充满，亦即是说整个人或者整个的教会都要被上帝的话语来到去支配。有些基督徒他很渴望被圣灵充满，要得到一些很犀利的属灵的能力，但是这些属灵的能力其实是上帝是按照特殊的需要、特殊的情况来到给的，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得到的。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这种属灵的能力，才能够去见证上帝的救恩的话，你不需要担心，上帝一定给你，给到你丰丰足足的。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关乎属灵生命成长所必须的上帝的话语，还有明白上帝话语的属灵的能力，就是所谓属灵的智慧和理解力，才是上帝为每一个信徒所预备的。所以我们应该求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理解力， 去明白上帝的话语。明白上帝的话语有什么好处呢？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你明白上帝的话语，当你被这个上帝话语充满了之后呢，你就会越来越接近上帝，你就会越来越认识上帝。当信徒被上帝话语充满了之后呢，信徒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就能够明白什么的行为是上帝喜悦的，什么的心思意念是上帝喜悦的，同时都明白什么的行事为人是上帝不喜悦的。当信徒被上帝的话语充满了之后呢，他就会自自然然地流露出一种的渴慕。渴慕什么呢？渴慕公义啦、良善啦、仁爱啦、关怀其他人啦，还有就是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美好的行为。而且他还会怎样呢？他会竭尽所能在一切这些美好的善事上面呢，尽他的本分。甚至好像过去一些为主殉道的信徒一样，用他的生命来去讨主喜悦。一个气球，我指的那些是会升上天的氢气球。如果你要这个气球发挥升上天这个的功用的话呢，你就一定呢要去泵一些氢气啊或者氦气入个波里面，那你放手呢它就会升上去。如果你不泵一些这样的相应的气体入去的话呢，就算你带着这个波上去中环广场那个天台那里扔出去的话呢，那个波都会跌落地下。我们很感谢上帝，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渴慕上帝话语的心，渴慕明白上帝旨意的心。求上帝给我们加倍的属灵智慧和属灵的能力，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都被他的话语来到充满，被他的话语来到支配，我们去完全明白上帝的旨意，好叫我们的见证，我们为主作的见证，能够和我们那个基督徒的身份相称。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是充分明白上帝旨意之后一个的应有的表现。但在经历上帝旨意过程里面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靠着上帝荣耀的大能，我们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各种的处境。就是说，如果你要你的属灵生命得到成长，除了你要去充分明白上帝的话语之外呢，你还要靠着上帝的荣耀的大能，在忍耐宽容当中常常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各种的处境。属灵生命要得到成长，就必须要靠着上帝荣耀的大能，在忍耐宽容当中常存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各种令你为难的处境。信徒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怎样去行事为人，才能够得到主的喜悦。但是属灵生命成长过程里面呢，保罗很清楚呢，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所讲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信徒每一日你都受到不同的不好的东西来去攻击，包括了试探、引诱、迷惑，这些东西日日都包围着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底下，如果要信徒持守他的信仰达到完全的地步，实在需要很大的忍耐和宽容。忍耐就是你不会去对付那些不能够对付的事和人，宽容就是你不会去对付那些你能够去对付的事和人。由这样来看呢，忍耐宽容呢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假如一些是令你看不过眼忍无可忍的事情上面要你去忍耐宽容，如果那件事只不过很短暂的眨眼那就已经不见了，那或者你都可以捱得过去顶得顺。但是如果那件事或者那些人日日在你面前一一样样成日都见到他的，例如你老板或者一些人对你做了一些令你很呕心的事，你日日见到他你就会很生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你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来去忍耐宽容， 我相信不会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可以做得到，虽然是做不到，很难做，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你是要做的，你实实在在要做的，你还要做得到。那你怎样呢？怎算呢？上帝要我们做到的事我们又做不到，那应该怎算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你做到的事，他从来不会不理你有没有能力去做到的。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照住上帝的荣耀的权能，我们就能够在忍耐宽容当中常常带着一个欢欢喜喜的心。这种荣耀的权能是直接来自上帝的，不是透过第三者的。这种荣耀的大能是使到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上面呢有无限量的供应。这种荣耀的大能使到我们需要的力量之外呢，比我们更加有力量，以致我们能够时刻去尝试一个欢欢喜喜的心，来到去面对令我们很为难很不开心的事情。有一位讲得很好的犹太教的宣教师，他每逢礼拜五晚呢，他就会在礼拜堂来到讲道的了。走来讲道的来听到的人呢很多，其中有一个妇女呢，她就很喜欢听她讲道的。但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呢，妇女在礼拜五晚呢，她就预备好呢第二日安息日的那些饭菜，来到等整个家庭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都有饭食。那这个妇女呢，平时呢逢在礼拜五晚呢，她就会抌低晒所有的屋企的事不做，就去听完道，然后才回屋企再煮他的饭。有一天呢，这个宣教师呢讲道讲到很久，讲得很长。这个妇人呢亦都是听到很入神，就不记得了他要回屋企煮饭。到了聚会结束的时候呢，他回屋企了，他丈夫呢就在他门口那里来等他。等他回到来的时候呢，就对他兴师问罪。问他了，听日是安息日，你究竟搞定了你的饭送没有？你去了哪里啊？那这个妇人就这样答他啦，饭送是未搞定的，我去了听道啊，听那个很出名的宣教师讲道呢。那这位丈夫听到之后呢就很嬲，嬲到直情告诉那个妇女听，他说呢，如果你不去在那个宣教师的面上面吐一啖口水，以后你就不要踏入这间屋企的半步。这位丈夫事实上他的要求是很过分，我们听到我们都觉得很离谱。但是这位宣教师听到这件事之后呢，他就发觉原来是他自己讲到过长的原因，而引致到呢这对夫妇呢产生了摩擦，个心就很过意不去。他就邀请了这位妇女来到他的屋企。如果你是这位犹太的宣教师，你会怎样去面对当时的处境？你会不会立刻去劝那位丈夫呢？你会不会立刻去安慰这位妇女呢？你一话会立刻匿埋为这个家庭来到去恳切祈祷，或者一话你会好像这位宣教师一样去这样面对这个的困境？他请了这位妇人来，请了这个妇女来，他就要求这个妇女在他的面上面吐一啖口水，但他没有说什么原因。那个妇女当然不肯啦，怎可以在一个德高望重的宣教师的面上吐一啖口水呢？但这个宣教师苦苦地来哀求他，哀他，哀到这个妇女呢，他都没有办法，想不吐都不得了，就很勉强地吐了一啖口水在个宣教师的面上面。咁后来有人问呢位宣教师，佢问啦：你系一位德高望重嘅宣教师，点解你会容让一个妇女喺你面上吐一啖口水呢？你个宣教师点样回答佢咧？佢点样回答佢咧？佢话俾个问佢人听，佢话：我靠住那加给我力量嘅，我凡事都能做，况且为求人家的家庭得到和谐， 得到和睦，我是应该竭尽所能，我是应该竭尽所能。个宣教师这样去回答问他的人。弟兄姊妹，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是要付代价的，但我告诉你，你付的代价你不需要担心，上帝一定给你的。你是为上帝而付的代价，上帝一定给你的，因为这个是上帝在你身上所要定的旨意。既然是上帝要定的旨意，上帝就一定会成就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难明白上帝的旨意，但其实有很多的旨意是关乎上帝的，上帝都向我们显明了，是叫我们相信他是信实的，而且叫我们可以靠着他呢，在忍耐宽容当中呢，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来对面对对我们很为难的事情。在这些一切的旨意当中，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没理由没资格讲话我们不明白的，而且是当你明白了这个旨意之后，你对上帝所有的旨意你都不会起疑问。这个旨意正正就是这本圣经所要表达的，是关于上帝爱的旨意，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这个救赎的旨意在信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一世都不可以轻忽不可以忘记的一个恩典。信徒属灵生命要得到成长，你就要永永远远都不要轻忽基督耶稣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救恩。经文第十二至第十四节这样讲，他说有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叫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感谢父上帝在保罗书信里面是经常见到的用语，但是这个不是保罗的口头禅。保罗每一次讲感谢父上帝或者讲感谢主耶稣基督，他都是很认真的，他是从心灵和诚实来出发的。保罗的感谢是表示他的谦卑，保罗的感谢是表示他对上帝的信靠，保罗的感谢是表示他对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回应。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呢，为了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呢，我们成日都去感谢，我们会为到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我们会感谢神，我们会为到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会感谢神，我们会为到上帝给我们一些很舒适的地方来居住，我们会感谢神，我们都为到我们有好的学业成绩，我们会感谢神，我们会为到我们的仔女入到名校，入到拔萃啊，入到喇沙，我们会感谢神，我们会为到我们自己找一份很称心满意的工作，我们会感谢神，我们会为到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我们会感谢神。因为这些恩典来到感谢神，是我们应该去彼此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他感谢父上帝，其实跟我们有些东西不同的。他是因为父上帝叫他有了一个资格，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有份，来到去感谢神。他感谢父上帝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面赦免了他的罪，赦免了众圣徒的罪，使到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拯救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控制，拯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将我们安放在耶稣基督那个的国度里面。保罗在这里提到信徒要为到我们得到这个这么大的救恩，来到不停地感谢上帝，是告诉我们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和轻忽上帝在我们身上，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成就这个的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多不少，我们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令到我们不可以忘记一些的经历。保罗的经历里面令到他最难忘记的，他说 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主。在他生命里面，他觉得他永远都不可以忘记这件事，他觉得这件事在他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而且他 用这样东西来经常去提醒他自己，提醒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基督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面，当你还作罪人的时候所成就那个大爱，要教导我们要时刻为到这样东西来去不住献上感谢。有一个医科的学生，他是教会的执事，但是在学校里面呢受到呢一些潮流文化影响，他的信仰开始动摇，他怀疑他自己信仰。有一次在他去夏令营的时候呢，他入了去之后呢，他没有参加任何营会里面的聚会。牧师留意了这个人很久了，知道他有些问题了。有一天呢，这个执事呢，他就离开了那个营会，就自己一个人上去山上边。那牧师见到他上山，就吊住他尾，不知道他做什么。后来呢，那牧师忍不住了，就走埋问他，究竟你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在营会里面任何聚会你都不参加呢？那这位执事就跟他说，他在学校受到人家的影响，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原本呢讲到这里呢，个牧师呢应该是赠他两句的，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是不是又是教会的执事，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步还要怀疑自己的信仰呢？牧师应该赠他几句的。但这个牧师反而没有这么做，个牧师邀请他，叫他重新去讲一次他的得救的经历，就是十多年前的得救的经历。这位弟兄，这位执事，就在牧师面前呢，虽然不是很明白牧师为什么这样叫他做，但他就依然是听他的话，重新去讲一次他的得救的经历。讲完之后，他笑笑口地跟牧师说，他没事了，什么都解决了，什么都搞定了，我不会再怀疑我自己信仰。上帝的大爱，基督耶稣的在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很有能力的。你几时去想起这个救恩，你几时就会得到上帝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很久了，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上帝基督耶稣的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的救恩，在你的心里面个地位有几重呢？佢对你嘅拯救系你经常性喺脑海里边出现啦，亦或只不过系间歇性出现啦，亦或除咗信主嗰刻出现过之后，好耐都冇见过啦。我盼望喺我哋中间嘅每一个基督徒，我哋时刻都要记住呢个嘅救恩。让这个救恩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是一个必须的部分。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很多互相恭贺，相信这两天大家都是你又恭喜我，我又恭喜你，主恩更多、新年蒙福，很多这些说话。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这样恭喜呢？我恭喜你今年对得住某人，我恭喜你今年对得住神，我恭喜你今年你有能力去忍耐宽容，仲经常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我恭喜你今年你不会忘恩负义。你有没有听过人这样恭喜呢？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祈祷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祷告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的属灵生命都有很大的益处。盼望我们透过保罗这个祷告，不单止认识到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性，还能够好地去掌握住属灵生命成长三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要不断为自己 为弟兄姊妹，为教会，去祈求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真知识，祈求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充分地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我们要祈求靠着上帝荣耀的大能，在忍耐宽容当中常存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各种令我们非常之为难的处境。更加重要的就是要祈求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永远都不会轻忽上帝在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作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成就那个的救恩。如果你时刻为这几样的祈祷，我可以告诉你，你必定能够经历一个很丰盛很丰富的属灵生命。但愿我们荣光堂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里面都以这几样东西为我们一个重大的目标，而且也都成为我们以后日子里面用这几样东西来去彼此祝福。我们低头祈祷。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当我们每一个人到你的面前去愿意去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会愿意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求你的灵给我们有属于你自己的智慧，属于你自己的理解力，以致我们不单止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而且我们能够去反复思想，我们明白过你，好叫我们在我们以后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能够配称为一个属于你的人，配称为属于你的子民，配称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荣光堂配称为一间属于你自己的教会，是你所爱的教会。我们多谢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